因着你自己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主，我们也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在你面前常常谦卑下来，知道主，你愿意将恩典赐给我们，你也在等候着将你自己恩惠的手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你有这样的机会啊，赐给我们在这世上的年岁，也能够啊不断地寻求你的面，赐我们敬畏你的心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那个刚刚那个我们若文弟兄说这个很多时候不要提他好了，就说哈，就说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身份呢、跟我们所做的事啊，有时候是常常合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忽略的事情，就从另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就是我们有别的地方更多的重视。待会我们也会提一个这方面的这个学习啊，也很有意思的。那么上礼拜呢，我们从神的话呢，学到了一些哈，关于立位的子孙，他们蒙神重用，在侍奉上神眷顾他们，所以世世代代神使用他们，蒙主的纪念。那我们也指出几个重点，第一个是神自己的信实哈，他纪念他的话语，守他诫命的，他施慈爱，第二个，我们看到神所忌讳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是忌邪的神，特别是恨恶偶像，所以他的圣洁是不能妥协的，也因为如此，所以他必须圣洁他的子民。那么圣洁他子民的方式，就是以他的公义，发明他的救恩啊，所以今天讲救恩是从神的公义而出的，因为公义的神他所要求的也是圣洁的，那么他的子民必须圣洁才能够称为他名下的，所以神很忌讳啊任何的偶像。那我们第三点，我们讲说神呢，他要领袖负起带领的责任，一旦交托了，那这个的责任就已经交托给你了。所以神说你所领出来的百姓，这是神跟摩西讲的，神跟亚伦讲说你和你的后代要负起圣殿啊，亵渎圣殿的这些责任。这我们看到这是神做事的方法。那么我们又看到，事实上我是这样想啊，每个人呢都有神跟你带领你的方法。通常呢，因为我们的有限，所以神虽然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每个个人，但是呢，大部分的时候他带领我们的方式呢，是让我们能够重复的经历之后呢，你会开始注意到，哦，这是神跟我的关系。因此你自己要常常去思考，在你这一生的年日里头，神怎么样带领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常常 repeat 常常重复的方式，这也是神带领的方式，是个别性的所以我们才会说默想神的作为，默想神在我们身上怎么引导，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没有这个习惯，你就不太了解神怎么带领你。你一定要摸出一个神带领你的方式，而这个摸出，这是我们用的这个词汇啊，说摸出事实上是圣灵的光照。你要常常思考神在你身上怎么带领你。我们又提到在摩西的例子里头，显出他领袖的托付跟忠心，他宁愿自己的名被涂抹呢，也求宁愿这样也要神怜悯他的百姓。那我们看到 在今天的例子里头也看到，这些神很重用的仆人里头啊，都有这种特性。他们不是强求哈，他们不是强求，因为钟马田博士讲说，当我们祷告里头开始有强求的成分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一种 demanding。那我们要分别出来啊，有什么叫 demanding， 什么叫做按着神的心意所求的。你看那个今天讲的 John Knox， 他说给我苏格兰，不然的话我宁愿死。这好像是一个 demanding， 好像是强求一样哈。其实你去看哈，他这样的心意是出于神给他的感动，是神的心意感动他，跟我们要强求的，很多时候我们强求的是不一样的。你要分别出来，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是一种强求，好，那你看到这神的仆人都有这种特性，因此我们也知道那是一种神所喜悦的，因为神祝福了像这样的人他所做的侍奉。因此我们相信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跟随前人的脚步的一种方式。我们所求的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好，那应用上呢，我们在上次也提出来了，我们要提出自身的责任。啊，我应用上我们要弃绝我们所知道的偶像。我们的偶像是多得不得了，多到一个程度了我们自己都不认识。但是至于你所知道的，你已经明白了这个偶像，你一定要拿掉。你先要对付这个事情，不然的话前面的路是走不顺的。那我们也提出来这个要特别警醒啊，特别警醒，特别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说有很多时候撒旦的攻击特别的明显，在撒旦的这个 domain 底下呢，想要抽取那个灵魂呢是非常的尖锐的，非常尖锐的。若不是神动工呢，没有办法做得到的。那你的责任就是警醒。那你特别注意到，很多时候啊，我们呢，如果不常常观察哈，没有这个习惯观察的话呢，你会 miss 掉很多东西。那这个是我们一直在鼓励的，就是说你一定要除了看你自己，除了看你的上一代下一代，除了看你这个小家庭以外，你也很多时候是从别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从别人身上所经历的可以学到。那我举个例子哈，撒旦的作为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你会注意到不同的，即使是神的仆人身上，你都会看到撒旦的作为哈，撒旦的作为。我举个例子，我以前在主日学去年还是两年前讲过，我说我跟这个有一位宣教师讲，我说你来这个教会好几次讲道，为什么还找不到这个教会？为什么要讲道的时候还迟到哈？我说希望你能改。那他也答应他要改啊。那你就看到哈，宣教士的他们在他们的工厂里头所面对的是一个好像第一线的哈，所以特别是在这个文化还没开的地方啊，神常常用神迹奇事跟着他们。那么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征战，但是宣教士基本上我看到都有一个缺点，如果他们不是从牧会开始的，不是从在本地牧会开始才去宣教，就直接去宣教的，或者从团契出去的，宣教士都有一个大缺点，他们对崇拜的概念是不太有的，对崇拜的概念不太有的，这就是身份啊，跟所做的事呢产生一个落差，自己感觉不到。那你特别，我们呢是没有经过宣教士的生活，所以我们呢崇拜是觉得我们就是进来这样啊，崇拜的程序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去宣教是不太了解那个第一线的征战又是怎么样，这都有它的缺点，但这个是你要观察的。你看到这个宣教士一般呢，崇拜的时候呢，他们不太注重自己的仪表，不太注重到自己跟神啊，他的仪表也代表着他是服侍神的一个仆人的一个身份，这东西啊，很微妙的。 但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是要仔细去思考的时候你才会调整。那我举这个例子的也是一方面讲到我们个人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头有很多要调整的，是需要观察的。你不用脑筋去想，你就不会调整。而这个想的过程呢，就是我们所谓圣经所说的心意更新。你没有这个过程呢，你的日子还是一样的。那么我在2015年读了一篇文章，2018就是上个礼拜又读到同一篇文章，我读的时候就发现，哎呀，好像读过这个，然后我就再去找一下，果然是三年前读过。但很多像写这些文章呢，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平常哈。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即使生活的例子都可以让这些写文章的人呢，他们有一些体会。他们说很多时候人家出去旅游哈，出去旅游他们就忙着照相，对吧，在这个地方一直照一直照，因为他们怕回去以后这个记忆就没有了，就忘掉说我去哪里了。事实上我出去旅游回来也都忘掉我到底去哪里哈。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保留这个记忆，我们照很多很多的相，甚至在只能停留这个15分钟的时候，我们花了13分钟把相片照了很多，然后就上车以后开始看照片啊。那他是说，当我们为了保留这个记忆的时候呢，我们在当下那个景点啊，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实际的一个景色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欣赏，我们是欣赏那个照出来的相片。那么很多人也为了保留这个记忆呢，他走到旁边去 selfie 呢，有的摔死也有好几个报告，对不对？就说为了照相而失去了生命也有啊。那么在这些文章里头，他们会提到，有时候呢，我们属灵的这个生命呢，有时候像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失去了欣赏的时刻，欣赏呢。欣赏这个风景的时刻，那这个欣赏呢，如果应用到我们属灵生命里的时候，是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头，我们忘记了跟神交通的这种喜乐，跟神交通的甜美。我们只是想说，我们应该这样子敬拜，我们就是来，我们听完道我们就回家，我们上主日学我们就走了，却忘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被更新了，或者是我们的心意有没有更敏锐了，我们就忘掉了，我们就是 take a picture 啊，我们就到了做礼拜，我们照个相，哦，今天讲到有一个主题，哦，不错，照完了就认为我们已经都懂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缺点。另外一篇文章呢，不晓得是不是同一篇文章，我已经忘掉了，讲到哈，很多时候我们像是去一个 museum。去 museum 的时候呢，人家发一个单子介绍这个这里头有什么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画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是这个梵谷的画，那你就去找到以后 check， 哦，他看到这，哦，这一张，哦 ，OK， 我看到 check， 我今天 museum 出来了，我看了20幅名画都 check 过了，到底这个画是什么意思？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也都没有真正的去体会。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今天90篇晨早的时候讲说，数算自己的，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啊，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不是数算，我们只是 check 到后来就是哦 ，time to leave， 你知道吧？我们不经过这个思考的时候。即使读经表都有可能产生这种困难。有时候我们说鼓励有读经表，读经表是很好的一个系统了。但是我们如果是 check， 今天是2月几号，要读到第五章，读 check， 我读完了啊。所以钟马田博士呢，他说这种属灵的征战呢，我们如果认为读个每天就读个十几分钟的这个圣经，稍微想一下有什么 comment。那简单的一个祷告就可以应付今天了，那就是低估了撒旦的诡计因为撒旦从起初是控告者从起初是试探者转成控告者起初是试探我们，试探不成的时候就是控告我们 控告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状态，你这个状态呀，不适合在神的家里。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强调就是神的话是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信仰的一个神的话是一个信仰的根基。那么圣经既然是神的启示，圣经所讲的就是神自己的话，也是圣灵所要光照我们明白这个话的一个基础。那我们今天稍微提一下，就说当我们谈到神的话的时候，有时候觉得非常的枯燥啊，觉得枯燥的时候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去了解一下。那么这些前辈们跟我们讲呢，分析一下呢，讲说我们如果读的觉得神的话枯燥的时候，有时候呢，是显然是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撒旦的攻击，啊，让你在其中尝不到甜味。我们现在问一下，就说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有的时候读到这个甜味的时候，你说你还想要？如果这个中间过程差太远了，很久才读到这个甜味的时候，你渐渐就会不会想啊，就不会想要再进一步的去多了解，所以不细读。那么撒旦的攻击呢，就让我们越读就说啊，这个我也读过了，这个我也知道了啊，就开始退下来了。第二个原因呢，也可能是我们的身体疲劳了，我们的 party 太多了，我们的活动太多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场合、固定的时间来亲近神啊，固定的时间来亲近神。其实我们的身体被造了是一个规律性的。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是一个规律性的。如果你能够在同一个时间，这是第一步一定要做的。如果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开始做亲近神的话语的时候，它会养成一个习惯。到那个时候，你的身体、你的脑筋呢，会 trigger 说你有这个 desire。运动也是一样，读经也是一样，即使睡觉也是一样。你如果在固定的时间睡，固定的时间起来，你就发现你的身体就是定在那个时候，时间到了就会醒。这是神造人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去多体会多了解的时候，就会注意到它有一个规律啊。所以我们身心疲倦的时候，你把自己弄得很累的时候，你不会养成好的读经习惯啊。第三个呢，有可能的原因呢，是因为很多时候圣经有些话我们不能接受啊，记载这样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说这怎么可能？神怎么会这样？我认为这个地方是记错了。那我也举过例子了，我们在别的小组的时候查经的时候，也碰到有人说这个部分神如果是这样的神，我根本不会信，但是我喜欢另外一个部分。啊，所以对圣经有些记载呢是同意的，有些记载他不同意。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你对神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在他的权柄底下的时候，你的领受必然是亏损的，不能接受圣经有些记载。当然最后一个原因是有些经文呢的确很难懂啊，因为很难懂所以就算了啊。那我们都会碰到一些对于圣经里头一些困难不太容易能够明白的啊。像我现在碰到的困难呢，就是到底基督的肉身呢是不是被造的，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已经想了很久了，也还没有定论哈啊。因为我不太能够体会，如果基督的肉身是被造的时候，那会不会产生一个危险，基督是有部分是被造的，那就产生一个困难了。神的至存永存啊，这个是绝对，这个道理是一定对的。另外的部分呢，我所关心的呢，到底它是存在一个什么状况呢，我还在想，还在思考啊。但是你要晓得，基督的肉身呢在旧约的时候也显现过啊，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也许有生之年也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这的确是在我脑子里一直放着。圣经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 啊，这个在读经的时候有时候会产生疲倦的时候有可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了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讲到他的属性呢是全然的，你不能把一个属性降低来偏好另外一个属性，因为神是全部的神，而且我们提到的属性也不过是神所乐意启示出来的属性，不是他全部的属性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了天上呢，到了天上呢，我们的神呢不断的 surprise 我们，我们所认识的神不是说我们到了天上以后就完全认识他，而只是认识他的一部分，是我们以前永远没办法知道的。就像这些神的圣徒了，他们呢到了一个地步，在地上的时间到了一个地步，他们的体会非常的深。像那个欧文呢，他有11个小孩，十个都在未成年就死掉了，未成年就死掉了。第十一个小孩是一个女儿，好像是young adult的时候死掉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到底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反应呢？这很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这好像一个约伯一样啊。所以这样的人，他经历这么多的难处，这么多的苦难的时候，他的反应跟他的对神的认识呢，若不是跟神紧紧的连接呢，他一天也过不了。但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呢，非常的深，而且好像摸到神的心呢，这个又是让我们无法想象的。当他快走的那一天呢，他的朋友来看他啊，他跟他的朋友讲说，我所等待的这一天呢，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我所倾慕的，我所渴慕的这位神，我终于可以看到了。啊，讲到这样渴慕的一个心呢，是一个圣徒能够达到的那种境界呢，很让我们不但是羡慕，也很诧异。那中马 Dr. 中马田的他的看法呢，又是另外一个。他说，事实上我们信心最终的底线呢，是在于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啊。他在他快走的时候，他跟他的朋友家人讲说，不要再治疗了，我觉得时候到，我要去见我的主啊。这里头呢都有一个要见主的一个渴慕，但是我想这两个 level 还是有一点点差哎。一个是说不要治疗，我也要去见主的时候，另外一个是说我要见到神的荣耀了啊。虽然我这样讲也不见得准啊，因为我只是看书这样看到他们讲的话，但是我想啊，如果我们渴慕的心呢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会知道的，而神也乐意让我们知道的。那么在以赛亚书呢，以赛亚书30章18节里头啊，讲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耶和华必然等候，神等候什么呢？啊，神等候什么，我们去想。然后后面下一句他说，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神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事实上神在等候，你看等候他的子民在等候他，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啊？是不一样的啊。神乐意给我们，只有在我们非常渴慕他的时候，神乐意赐给我们。你看那个这两个礼拜呢，不知道上个礼拜是吧，南韩北韩的这个亲属有选择性的，不是所有的可以见面，对不对？有90岁的母亲见到70岁的孩子，有12个小时可以见面。他们见面的那种心情，那种等候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是很残酷的哈，把他们分开哈，然后让他们见面也只有12个小时哈。啊，这是人世间的一个悲哀哈，见了面还要再拆离。那我们去想，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刚刚在提的，我们思考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社会的现象，我们看到世界的现象，我们可以思考，可以体会。他们这个母子要见面那渴慕的心，如果我们也想，我们想见主的心也是这么热烈， 而且跟主见面的不再分开。这种感受呢，我们需要培养，需要培养。神造人啊，神造人身心灵，我们常常这样说。这个身心灵呢，却不是等同的，身心灵不是等同的，而身心灵都要得到喂养啊，跟这个神的属性又不一样。神的属性是等同的，绝对的啊，都要考量的。人的身心灵呢，这个身体呢，最终要朽坏的啊，而身心灵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在想哈，人呢，除了先重生以外，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人一旦重生了以后呢，他的次序却是这样，就是你需要在你的脑子里呢，能够明白神的话。那个明白，我说的只是 knowledge， 一个知识上的了解，知识上了解之后呢，就进到这个心啊，就是态度上，我们的态度，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灵里头认识神。所以我们讲到字句了，讲到经义了，它的次序呢，是一个人呢要在思考上能够过，思考上过以后，在态度上啊愿意降服的时候，灵里头有一个得着。好，那我们看哈，祷告呢，今天也提到祷告，祷告呢是使人的心呢放在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一个位置，放在前面前一个谦卑的位置。祷告是在 Dr. Jones 他讲的他说是 seek and destroy 啊，祷告是寻找，寻找你里面那个不幸的恶行，寻找你里头的偶像，寻找你里头不讨神喜悦的地方。 seek and destroy， 毁掉，去掉这个，去掉这个拦阻啊！因此这个祷告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上次提了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如果没有经由知识在先，如果没有经由知识的领受啊，这个祷告没有一个 base， 没有一个 base， 所以你可能就是把话堆起来而已。我们说祷告是跟神的对话，虽然也没错，但是我们要提到跟神的对话，对话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 content 啊，跟神的对话，这个对话本身呢是有知识的，而这个知识呢，知识是神赐的。回头我们又看这个知识的不但是神赐的，神还先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信心。这个信心呢，使我们能够对不能够理解的事情，不能够现在明白的事情，我们说神啊，我先信，我信靠你所有的话。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有些看不明白的地方，你要先信，因为你已经是一个被重生的人，先信了以后，你去理解，去寻找知识，然后在圣灵里头祷告啊。虽然我们把它切成一段一段来看，其实它很多时候是同时在进行的，同时在进行的，但是次序总是在 think， 有一个 base， 你祷告有一个 base 啊，祷告有一个 base。所以呢，他提到了这个我们呢如何读神的话的时候，他提到有几个方向我们可以思考的。一种是有系统性的去读，不是 randomly 读，不是偶发性这里读一点那里读一点，因为偶发性的读呢，你会错过一些特别你不容易接受的，而这种特别不容易接受的，有时候正是我们的毛病。因为你不喜欢嘛，你不喜欢这些话，你如果是跳着读，你总是读你喜欢的话，所以一种广度性的读，系统性的读是很重要的。另外一种呢，说是要有深度性的去读，要有深度的，要好好的去研讨，要有 更多想要知道明白的一个心意在里头。那么在耶稣信的读里头呢，有一个目标哈，有一个目标就是你读完以后你思考一下，这有没有使你今天受到激励，这有没有使你看到有一些我需要调整的啊？要调整都是很难过的，但是我们既然是信了主的人，开始思考有没有要调整的。读完经以后，今天这个经文对我说了什么，神对我说了什么，圣灵对我说了什么。这就是我们强调的，神的话就是神对我们说话，就是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读完经以后，你开始想我们得到了什么，而你要 go back。 你在读的时候，这里读一段还不够深入，你就扩大去，前后去，慢慢的去思考。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把圣经整个的一个重心呢，慢慢的扩大到你能够抓住神要对你说的话啊。因此我们呢，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是借着圣经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借着圣经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来看一段话哈，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哈，十二章的第一节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哈。十二章的第一节呢，我们来念哈。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理所当然的。下一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一个哈，这是一个。我们先从这里开始想哈。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呢，牧师也提醒过哈，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呢，开始呢就提到我们在生活上的一些心意了。那么一到十一章呢，是建立对神话语的认识。所以这里可以说是先有知识，先有神话语的一个基础。所以保罗先把这个过程讲解了，十二章开始说，那你已经明白了，现在根据于这个你所知道的教义呢，我们怎么去认识。所以从这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一种心哈，这个 heart 啊，有了知识以后，这个心呢要立志，这个灵要领受。这个灵是什么？灵就是心意更新，去明白神的心意了。而且呢 require 什么？有一件必须要做的是什么？ requirement 是什么？哪一个部分啊？这个身体要献上，因为我们所有的领受，所有的立志，若不是经过这个身体，就没有执行啊。所以说这个执行呢，是经由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如果不献上，你前面的也只是不完全的。你虽然有很多的知识，就好像你拍了照，你以为你已经都知道了，你已经去过那个地方了。其实在 internet 上所有的照片你都会看一看，有时候隔了五年你看一看，又以为说，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说不定都没去过啊。你就看到这里头有一个身体要献上的一个 requirement， 但是这个身体要献上之前呢，要先对神的话有了解，所以花了一章到十一章去把它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以后呢，明白了神说把身体献上。那我也注意到了，我们就说也不用谈太远了，我也注意到我们不管上了多少课，上了崇拜的课，上了属灵生命的改变的课，上了婚姻家庭的课，上了什么的课，变化其实都不多诶。你去看今天的崇拜了，其实挺乱的诶。其实今天崇拜挺乱的。你 这个改变的方式不多哈，这个到后来呢，到后来我们心里要明白哈，我们真正要面对这位神，我们是要面对这位神，因为我们听得到神 hold us accountable， 因为道进来不是改变了我们，就是我们变得更刚硬，这是一定的，这是神的法则，这没有办法的。所以你看到罗马书十二章里头，他说要我们查验，查验神的心意。这个查验呢，不但是对个人很重要，对教会的管理也很重要，啊，事实上是都重要的。Business as usual 就不是更新了，更新是要变化的。如果你以前就是这样子来，这样子去，你大大方方的从左边这一从正门口一路走上去的，你从来不改的，也没有人提醒你的，这也是很可悲的事情的。因为你来到神的殿，这是一个永生神的家，你要知道神就在你心里，神在众人中间，神在面，你跟神的那种 near presence 或者是 immediate presence 那一种亲密度有没有建立起来，那种敬畏有没有建立起来。我就最近收到一个代祷信啊，寄来的说，哎呀，他们的事工啊，想要有一个建立教会的一个敬拜啦，是进展比较慢，希望呢能够为我们祷告，让我们不灰心啊，让我们不灰心。那你如果来看哈、啊、来看啊，不灰心呢，如果能够写这样的信的时候呢，就是注意到他们可能在灰心，或者是人在灰心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啊。圣经说一无挂虑，但是我们事实上是有挂虑的，那种挂虑呢是在一个状态底下。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有时候我们从反面的一个情绪可以学习到正面的情绪应该是怎么样，这也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哈。一个人如果没有灰心的时候，就证明他是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再往前走了。这个灰心代表的是他认为现在的状态还不够好，我不能够 business as usual。很多时候那个 disturbance 就是本来很顺的受到一个拦阻的，是一种神使我们醒过来的一个状态，这我们也不断的提过了。你的生活里头要有一些 frustration 是好的，因为你是在乎的。如果你太不在乎了，那表示你没有感觉到你需要神的帮助啊。如果你太在乎了，有什么问题？非常在乎，有什么问题？非常在乎呢，有时候在乎到一个程度了，你开始 depressed。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有 depression， 有 anxiety， 这是圣经里头叫我们一无挂虑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我们需要挂虑，又要一无挂虑。圣经的道理常常是两面的，但是它指的东西不一样。啊，所以要我们一无挂虑的，就是说当我们 depressed， 我们可能有一些病理原因呢、分泌没有办法调好了，这个我上次提过了，很多时候是像你生病啊，你需要吃药，但是你吃了药，如果是因为生理的原因，你的药使你的生理能够平衡的时候，你要赶快的相信神带领你脱离这个状态。我相信药物也不过像你感冒啦，像生病里头所需要吃的那个，没有反对的，但是最主要的你所依靠的是在于神。所以 depression 的人， anxiety 的人，在他得到一些药物的平衡的时候，如果你平常有吃药，药物的平衡的时候，要赶快的想到这一位神。因为你如果太在乎的，你所在乎的是你的能力，你怎么克服它，你就忽略了这些克服的能力是出于神，你就不会靠着你自己的努力 而是靠着神带领你怎么走出来。所以这个也许以后有机会是这种 topic， 也可以谈，但是也不敢谈太多，因为不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也没有花那么多，不像人家学了好多年啊。但是我们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既相信神，神是掌权的神，你就要找出神怎么样带领你脱离这个现象的一个 pattern。所以我们很重视 pattern， 很重视一个流程，重视一个习惯，重视神怎么样过去带领你，今天他要这样带领你。但是也有例外的不同的方式带领，因为我们的属灵状态是神一步一步提升我们的，在这个提升的过程里头会有新的发现，但是旧的 pattern 神可能继续的，大部分时候继续的供应，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你说，我过去这样带领你，这是我过去的作为，现在也必然兴起，要使你得力。就刚刚讲的，神必然等候，为了要施恩给我们，施怜悯给我们。神等候什么？等候我们，等候他。所以当你的药物的平衡如果可以的，你是要跟自己讲，我要等候神，不要一直看自己，要看出神在这里头的心意。那我们看罗马书14章呢，这个第六节哈，第六节我们一直念到第九节。第六节呢说只是个人，我们找到罗马书14章第六节，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同第五节后半段14章的第五节的后半段，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上帝，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呀，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我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就到这里哈。首先我们看到有一个状态哈，我说第五节的后半段，只是个人心里总要意见坚定啊，意见坚定。很多时候最难的是什么？犹豫不决啊。那这里意见坚定呢，就把它连接到12章里头。里头说什么啊？12章那个一节二节就说要查验神的心意。我们为什么心意不坚定？是因为我们对神引导、对神的旨意不清楚，对神引导的方式不清楚。那这里这个人有一个态度，这个人就是保罗了。这个人有一个态度，他说个人呢心里要坚定，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所做的，你心里要稳妥啊。那么你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为主吃的，不吃的人也是为主不吃的。意思是人做事他有一个状态，是他的良心在神面前有一个交代，他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一个健全的教会呢，就是信徒常常有这样的思考，常常知道我为什么决定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再照以前的方式 business as usual， 我不再那样做是因为我看见了什么。那如果信徒的生命是时常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奉献，我为什么要这样侍奉，我为什么要这样去教孩子的主日学，我为什么要做施献，我为什么要做招待，我为什么要做清洁打扫啊？如果明白这些，信徒都有一个我为什么来敬拜啊？这些明白这些的时候，每个人在神面前有一个良知上的一个面对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他也不需要说这是 ideally 啊，他也不需要说这个他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啊，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一个困难出来了，论断的困难出来了。但是呢要达到这个地步呢，这是保罗劝勉每一个人。 那我们看第七节了，他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第八节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你看第八节有一个次序是什么啊？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次序啊？我们很显然的可以看到这里头的次序跟这个第九节的次序又不太一样。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有没有什么次序上不一样？我们呢看一下第七节里头呢，讲到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啊，因为这个人怎么样，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活了，他死过了，是不是？我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这个人已经活了啊。那么在圣经里头什么地方讲到我们是死了？罗马书就好了啊。我们看到哈，这里头罗马书第六章，你看哈，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是吧？有没有注意到第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啊，叫我们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呢，在保罗这里讲啊，我们看到了是一个人呢，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跟基督联合了。这个的给我们一个位置，就是今天讲到讲的一个义的位置，一个对的位置。但是这个义的位置要成为啊，成为我们的一个驱动力的时候，他这里讲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开始想到跟神的关系了。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我们是借着基督的工作，借着与他的联合，我们互为肢体，我们互相鼓励。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因为一个人能活能死都在神的主权里头。因此你去看哈，第九节里头讲到一个现象，他第一个字他说因此啊，在这些状态里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的时候呢，是为什么呢？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因为在第九节里头，基督呢死了又活了，就在罗马书第六章哈，受洗归入他有新生的样式，这里讲了。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哈，从十二章里头要把身体献上活祭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查验神的心意，查验神的旨意，心意更新呢。事实上，它的关键点呢，在于他已经死过了，而且这个死呢，人能够死了又活了呢，是因为基督他死了又活了。所以这个次序呢，是基督死了又活了，有一个目的，要做死人还有活人的主。他把这些子民呢买赎了过来，成为他的，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第七节，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这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去明白哈、啊，开始去明白有些呢，即使很简单的一个次序的，那个死跟活的次序一个对调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好奇，说为什么这样？哎，圣经怎么这样写？他没有必要，这个后面又是另外一个次序。所以这里头呢，有些东西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考察。进一步的考察的时候，当你考察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奥秘的地方，或者是很有意思的地方，你会开始对神的话呢产生一个信靠。跟甜美，啊，信靠跟甜美。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里头哈， 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也所赐给我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这是一个神主耶稣他的祷告是不会落空的。他说：“叫他们看见。”所以这是一种动力哈、啊，看见主的荣耀是过去圣徒那些被神重用的仆人里头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他们一生所追求的是要看见神的荣耀，就像摩西想看见神的荣耀一样，就好像我们盼望这样的一位神到底他要显出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样。这个是一种动力，叫我们看见他的荣耀。那么主既然这样祷告，我们这一生呢在结束之前一定能看见某一个程度上的神的荣耀。那我们就要想了，我们看见了什么，对吧？我们都已经到某一个年纪了，你信神也有一段，你看见了什么？看见了这些教义里头所教导的东西有没有让你心里面得到激励呢？还是 business as usual？有没有看见神的荣耀？相信看见神的荣耀，你这个人在生活的态度是会调整会改变的，因为你有一个动力在里头，你说神的荣耀是这样，我怎么能够继续在最终呢？所以神常常主耶稣问人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为你做什么呢，是表达一个人他要自己从口里说，我有一个 strong desire， 我有一个渴慕想要变，我一定要调整啊！主说你要为你做什么？今天如果主问你，你心里想说，哎，我没有想过，那就是你没有渴慕了，对不对？今天你想想，现在就想，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如果主这样问你，你说，哎呦，这问题我好像问得太突然了。你如果明天问我，我可能会知道。今天这样问我，哦，这就是我们没有操练啊。很有意思啊 ，Dr. 钟马田呢，他说哈，他说我们的主啊，他的祷告啊，从来没有落空，对吧？他的祷告从来不落空，他的祷告是一种信心的祷告，是一种每一句话都必然呈现的。哎呦，从这里我也开始讲到要想一下喽。哇，那如果他的祷告都是 prayer of faith， 都是这样信心的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叫我们看见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要想啊，我们是不是在那个我们里面啊？为什么如果我们没看到他的祷告也不落空，那岂不是我不在那个祷告里头吗？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啊。他说主的这种祷这种他说他的一生里头啊，神呢，有时候给人的一个信靠的心呢，是超过人的知识，跟人自己当下的一个情况，很有把握的。那你说我们经历过这样没有？如果要问我，我也说有啊，虽然不是那么多，也是有啊。像我们买那个教会的时候，旧教会159万的定价，我一直还很惊讶的，这个数字就是当时神给的一个数字了。因为倒算回来就是需要这个数字，就是这个数字。那时候也不晓得害怕，也不晓得怎么样能够买，但是就是这个数字。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有把握到一个地步，好像已经看见了。就好像我们祷告要有小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碰到这样的事情已经看见了。因此我们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常常是 prayer of faith。 因此如果你的祷告是明白了摸到了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里所说，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个若就是我们的状态。当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态度是对的，是在祷告里头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渴慕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不断寻求说，主啊，让我认识你，就会信必得着，就必得着。这个是我们一定不断的提醒自己说，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走。啊， 那有几点呢，我们可以提一下的哈，很有意思的哈，这也是从负面性来思考哈，思考正面的一个收获。钟马田他说哈，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为什么神允许人的堕落。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他意思是说他也不明白了。但是他说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没有堕落，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神的某些的属性，譬如说他的怜悯跟他的慈爱。这从负面来讲，堕落为什么神允许堕落，你如果花一辈子的时间去探讨为什么神允许堕落，有时候这在神的奥秘里头，你的信心并没有增长。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你移开了，你不再整个 focus 在那里，你移开了说，若不是堕落，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你，我们今天怎么能够享受你的恩典，享受你的慈爱，享受你的救赎的时候呢，你的信心就增长了。所以你读经的时候，有时候你的角度要调整，当有一个负面性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讲，这个负面的情绪也许是仇敌的攻击，仇敌的伎俩让我不 focus 在神自己的圣洁的属性里头，我应该调整神，求你拦阻仇敌的攻击，让我更多的认识你。如果你想说信心呢，并不是一个从来不怀疑的，但是信心绝对不能够不断的停在犹豫不定的一个状态。所以这里讲说个人心意要坚定，就是这样，当你发现很多事情你常常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左一下右，这个就不是信心，这也不是神要你有的信心。你要有的信心就是看到赐信心的主，他给你即使这一些你现在拥有这么一点的信呢，它也是连接在神的大能里头。所以你要对你的处境啊，遇到的困难，你要有一个回应。人的基本的角度是一个回应，按着你所知道的，按着神给你的，你去回应啊。你要能够对神说，我信靠的乃是你。而信心呢，会把我们带入一个状态，是我们想起神过去怎么样信实的带领我们。我们刚刚说带领我们这个信实的 history， 这个 historical pattern 对每一个信徒都很重要的。神这样带你，当你遇到困难了，遇到特别的险困难的危险的，你那个信心呢，它会很快的跳过去，让你想起神过去怎么带我，我现在要靠着他，我不能够 frustrated， 我不能够 depressed， 我要看到这一位荣耀的神，他有一个计划是超过我这个人现在眼睛所看见的，我要仰望他。所以信心又把这样信靠的心就反映在状况里头，在处境里头，而这个状况跟处境就是神要我们确定，这就是我们增长的属灵生命长进的一条这个熟悉的道路啊，它是经过一个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调整，然后碰到这个困难，然后我们反应，当这个反应对的时候，恩典就按着他所赐的不断的加给你。恩典是 intensity， 它会加多的，它不会停在一个地方，他会更多的加给你，而这就是你渴慕的，也是你想要的。你如果不是这样的心去追求神的时候，你祷告也没用。你祷告里头要有对神的渴慕跟认识跟话语这个 knowledge 为 base， 然后你说我这样不够，我还要更多的认识你。当你这样子的跟神挣扎的时候，神看到你要，所以他在等候你，等你要的时候，他必然兴起赐怜悯给你。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 pattern 哈，学习的一个 pattern。 那么最后呢，最后我提一个跟这个不完全类似的哈，就说以前讲过了哈，我们呢要学习哈，学习脱离我们的文化背景里头的包袱啊，就是 讲过了哈，我亚裔的文化很重视面子，我们要学习把面子拿开，啊，把面子拿开。我们常常为了保全面子，我们不想劝人，也不想被劝。我们要学习啊，彼此相劝。我们前面讲过了，每一个信徒都有存着一个健康的态度，在良心上面对神的时候，这个教会会健壮，就不会再停留在一个同一个现象。那么面子是属灵的拦阻，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跟人家讲了，让人家丢面子了，啊，面子在文化里头是很困难的。我们要学习跳出我们生活的背景，啊，我们家庭长大的背景，我们看事情的方式，这些都要经过不断的更新，因为我们不再是在这个世上的一个属于这个世上的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上的，却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是有一个心意更新的一个心意在里头，好。然后这个呢，就下次讲了。最后这一页我下次讲，我只讲一个，讲一句就好了。圣经里头讲哈，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是吧？英文是说很有意思啊 ，Having put your hands on。Having 是什么意思？已经放上去了，已经放上去了。所以圣经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啊，就是 in or out。我们一再讲了 ，all in 或者 all out。啊，你的手既然放在犁了，手扶着犁了，你为什么还要向后看呢？啊，这个观点呢，也是属灵长进的一个重要的 key point 啊，手扶着犁了 ，having 你已经放上去了，你已经信主了，把它跑好，把它跑到底，哎，这个就激励我们往前冲啊，不要过五年前的样子，上个月的样子，上礼拜的样子，昨天的样子，你常常跟神讲，我要更新。我要新的你的恩典，新的马拉，啊，求神加添，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断的长进，不断的长进。所以我希望啊，你在这个课程里头啊，慢慢的记载一下你听到的一些 point， 然后自己开始做一些笔记。也许我们最后一堂课可以看看有什么分享，啊，我有两个礼拜不在，永刚长老会来带，我下礼拜再上一次，然后。有两次他要代课，然后最后一个主日了，我们看看是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说你觉得有些哪些是让你心里面特别有扎心的，这个都很重要哈，因为一个人的改变可以激励别人的改变，别人的改变激励教会的改变，啊，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操练的，而不是把它放在旁边，我们自己得到好处，啊。好，我们来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使我们在看你话语的时候，知道我们需要有你自己高抹你的话在我们心里，好叫我们灵里头能够长进，更能够明白身体必须献上当作活祭，若没有献上，我们就没有办法靠近神自己的心意，也没办法活出神要我们啊长进的样式，就是基督的样式。谢谢你赐我们食物，祝福我们前面的脚步，祝福我们能够心意更新，查验你的旨意。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